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文蒙。
大家好，我是陆佳。
今天继续要来看主耶稣和这个法利赛人的首领啊，讨论怎么请客吃饭，对吧？
排座位了吗？
咱们先毛主席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但是这里讲的好像是完全另外一回事儿。哎，主耶稣把这个请客吃饭呢、拿来当成一个很重要的题目啊，到底怎么样请客吃饭？你如果会请客吃饭呢，好像什么都会了一样。那上一次我们讲说，主耶稣把这个患水谷的人治好了，就叫他走了。把十四章往后读了一读啊，哎呦，我又发现一个原因，为什么主必须要请这个人走？
为什么呢？
哈哈，上次你给我们念到第几节啊？
十四。
因为如果我们念到第24节的话呢，答案其实是非常清楚的。如果主耶稣不请那个水谷的人走的话呢，嘿嘿，后面呢他教训这些法利赛人就不能够教训的这么爽快了。因为最后我21节啊，那个家主动怒对仆人说，快出去到城里大街小巷，领那个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水谷的，对吧？那水谷这两个字我加上去，
差不多
哎，差不多，对吧？这法利赛人请客呢，唯一请对的人呢是拿来试探耶稣的啊，所以耶稣把他送走了呢，
也没吃上他的饭，
哎，再好好的教训教训他们，对不对？要不然这些法利赛人说，哎，至少我们还请对了一个人呢，对不对？让他没有这个抢嘴的机会啊。但是我们还没讲到那儿，我们上次讲说耶稣治好了那人，叫他走了，还对他们说了一句话，就是第5节啊，怎么说的？
便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有驴或有牛，在安息日掉在井里，不立时拉他上来呢？
然后
牛和驴怎么会掉井里？
咱们这种啊，没放过牛的人，没放过驴的人，所以就是底下这句话说，蒙哥不能对答这话。驴和牛怎么会掉在井里呢？请听众朋友有这种下放过的高人呢、和我们讲一讲，对不对？
滑下去的
牛怎么会掉在井里呢？
不就是小驴或者小牛啊？
他们不能对答这话，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去探讨探讨的问题。因为主耶稣如果不把这个水谷的人事先请走呢，那他们稍微还可以对答这话，因为他们还可以厚着脸皮说，哎，坐在你对面这个啊生病的这位不就是我们请来的吗？其实他们是要试探主的，但是主耶稣不给他们机会啊。这个他们不能对答这话呢，你也可以说他们甚至连强辩的机会啊，连强辩的缝都找不到。
或者说他每个人都这么干过、
嘿嘿，每个人都拉过这个水井里的驴或牛吗？我觉得这法利赛人是不见得的，他们不放牛的了。
对，
这保罗骑着马呢，马失前蹄，差点没把保罗摔到水井里面去，那马倒是没事。
要不然就是没听懂，愣了一下。
因为我在想，这里或许有一个很好很好的福音诀窍。主耶稣或者神在圣经里问我们的问题，是不是都有这个特色？就是他一问了呢，你要么无话可答，要么不知道怎么答，要么你也很难跟他强辩下去。
有点这样，
有一点这样，是不是啊？那我们就先从这里开始啊。你们中间谁有驴或有牛在安息日掉在井里，不立时拉他上来呢？你看我们两个读到这个地方啊，连驴跟牛会不会掉在井里，我们都没办法决定。我们所认识的这种福音朋友多半也都是没有驴也没有牛的福音朋友，对吧？
没有。
啊，所以你可不可以把这句话等换成我们今天能够听得懂或者今天生活里面能够使用的话，怎么样？
你们中间谁有手机和 iPad 掉在马桶里没有立时把它捡起来的呢？
立时把它拿出来。不错啊，
真的吗？真的吗？真的吗？买一个这种很贵的嘛，
这个，
是吧？一不小心定时赶紧捡起来啊，电吹风赶紧给吹。
这个手机 iPad 掉到粪坑里的事情还真不少，是吧？
肯定是有，就是不小心塞口袋，哎，没想到
是啊，
滑下去了。
学的蛮好，讲的也很生动，可是你在什么场合用呢？从上次到现在，陆家已经学会这种治水谷症的本事，而且我们治病了，没有人会问你说，哎，这安息日不能治病，对吧？所以像你说，这个手机或者是 iPhone 掉在马桶里，掉在粪坑里，不立时把它捡出来呢，哎，这怎么用？你在传福音的时候怎么扯到福音上面？
就是对于一件自己蛮看重的，比较有价值的东西吧，
你
一定看得比较紧，哪怕甚至有时候是得罪上帝或者怎么样，都是可以可行的，反正就是一下了，哎呀，我干完了就求主怜悯。但是福音朋友就不一定有上帝的话。
他这里所说的牛啊驴啊是讲那个被他医治好的一个人的性命，他是讲到一个人的灵魂。在这里所比的是说，连驴或牛，你如果是他的主人的话，你一定立时把他从井里拉上来，管他是不是安息日。就说刚才你那个换水谷的，我把他治好的，我又叫他走的那个人呐，他是我的，我是他的主人啊，我看见他病了，我一定立时把他医好，我根本就不管你们这个安息日不安息日的意思，对吧？那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怎么去用呢？你现在这个手机啊 iPhone 挺好，但是怎么再用上去呢？所以你说圣经里面尽管到处都是传福音的例子，彼得保罗尤其到了主耶稣，他传福音的例子真多，可是我们就好像学不会，因为的确是不是这么容易学。再想想看可以怎么用，
可以怎么用，讲给对象。
对，你的对象是福音朋友，是你的同学，是这种有手机的，对不对？
每个都有的。
怎么讲呢？是不是福音朋友在你对面，他没得病，所以你没把他医好。你现在有主耶稣全套的福音，一句话讲完了，有驴有牛掉在井里，立时把他拉上来，听的人无话可答。我们是读了半天呢，无话可讲。
你们中间谁有 QQ 被盗？我立时把它找回来呢。银行卡被盗啊，立马去银行冻结啊。
现在我们主要的问题就是说，你无论你用的是哪一个啊，你怎么把这个让听的人有一个立刻的明白，他跟神的关系，神是这样的来救他，这样的来医治他，这样的来爱他。你在传福音的时候，你在你整个的福音的信息里边，这个例子这个比喻是什么地位，怎么个用法？
什么个地位？
主耶稣在这里，这个水谷症的人被比喻成牛或驴，他自己是这个牛或驴的主人。
嗯，
不单是安息日治不治病，而是主人遇到牛遇到驴啊，就像前面那个也是一样，安息日要解开槽上的牛驴牵去引，他不管是渴了是饿了是掉在井里了，主人一定来替他解决问题。
嗯，
这个是福音的关系。那你用在传福音里面，这是一个角度啊，怎么个用法呢？
驴朋友啊，照着圣经说是人的照着神的形象和样式，
人是照着神的形象照的，
又是在神的这个心意的中心，神预备好了天地星辰飞禽走兽阳光雨露之物，一切所有都预备好才造我们人嘛。
嗯，
如果人生病了，他岂不立马来寻找来拯救吗？
嗯，
引用圣经就讲这个，人一犯罪天起了凉风，耶和华在园中行走说你在哪里，他就跟你找。
嗯，而那你这样你就扯上了。
嗯，
不过你虽然连上线了，你还是得看，你可能是先把这个神啊造人，人在神心目中的地位，
嗯
啊，给他凸显出来，然后你最后再说，怎么讲，手机掉在粪坑里，对吧？人落在罪恶里面，
有点这样。
那你觉得这样讲他给力不给力呢？因为你总还得问这个问题啊。
给力不给力啊？
嗯，你是把道理讲出来，他这个最给力的点是在什么地方？主耶稣这里给的最给力的点是历史啊。
对。
那我们最给力的点是什么东西？就是如果。应该是顺着你这个思路应该是没有错的，我们现在返回去来设计一下我们怎么传福音，但这个我们最给力的点应该是在什么地方？
一定神一定来找，
一定，
因为他看中你了。
嗯，
你就是神心中最重要的，他就一定来找。
换句话说，你要给福音朋友的一个印象啊，从你这个手机掉粪坑的这个比喻来讲呢，就是神一定做这件事情。
嗯，
那这个一定还可不可以换成更有力的说法，更给力的说法？哎，我现在发现这个给力这个字啊，本来蒙哥不会用，现在会用之后，哎，不用它还不行啊。
嗯，历史那早已经做好了，
早已经做好了。哎，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点。还有没有别的？
亲自
伸手到粪坑里面去救你的手机，是吧？
在园中啊，成人的样子啊，他来还是问问题。
不，讲到是这样子啊，虽然这个事情的过程很快，
嗯，
可是他是最后让人家无话可答，他不是开头让人家无话可答，这有什么区别呢？就是说你讲到这个时候，你把比喻拿出来的时候，不再回头讲道理了。
嗯。
道理是事先铺垫好的，我们跟弟兄姐妹讲可以讲说啊，所以你看耶和华在园中行走啊，亲自来找人。可是我们在讲福音的时候，先把那个都讲好了，最后把这个手机与粪坑的事情拿出来，那就不再回头去讲道理了。
嗯，
对不对？因为是比喻让人无话可答，那个道理啊，牵涉到他的明白，他的信心。
嗯。
你不会说哎，因为手机掉到粪坑里亲自伸手下去，所以耶和华亲自到园中来，你不会这样讲的。
是，
对不对？
应该不会，
应该是反过来讲
道理讲了，然后一个比喻啊，
对，
有点像这个嘛。
嗯，越讲越像主耶稣的是吧？你刚才讲的这一个就是说哎，一定做的，
早已经做的，
已经做的。
嗯，
还有呢，亲自做的。
嗯，亲自做，
这样已经不错了，这样已经不错了，哎，那你把这个一定做、已经做、亲自做，回头去先把这些的要素啊，放在你前面的信息里边，最后把它点出来。你点出来，当你找出这三个要点的时候，你其实这一拳打过去啊，这一下子把他那个手机从粪坑里面捞出来这件事情呢，其实是在告诉他们说，你听见这样的事情啊， 就像彼得啊，在这个圣殿门口，彼得约翰在圣殿门口医治那个瘸腿的人，百姓都跑过来看一样。你不要以为稀奇啊，为什么以为稀奇呢？
嗯，
这个就是重点了。因为今天的人听见福音不信，他觉得这是很荒谬的事情，
你太愚拙了，
哎，好像很新鲜，好像完全没道理的事情，其实这是很有道理的，
这最简单的道理。
只是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你要用主耶稣的比喻，然后最后能够把他从粪坑里面捞出来，他也很高兴，你也很开心，那你事先要给他都排排好啊。啊，比如说这里边还有好多的东西可以在福音里面用啊，就着这个啊路加粪坑与手机的啊灵感，手机掉到粪坑里面，他自己能不能够救他自己出来？
肯定不行，
肯定不行，
啊，很快就坏掉。
对 对，
除非你是什么诺基亚三防手机是吧？
三防手机，
防水，还有一个什么？
还有这东西啊？我还以为三防是给，啊，是给小老三用的，叫三防手机。二奶手机，三防手机，手机掉在里边，他自己不能救他自己，这个也是跟福音很相连的。
嗯，
哎，你事先都把它讲好了，我们人掉在罪里边呢，是自己不能够自拔的。那还有呢？你掉什么东西下去你会捞？掉什么东西下去你不会捞呢？
嗯，厕纸扔下去就不会捞。
什么厕纸？
厕纸啊，手指。
哦，手指哦，你们叫厕纸哦，
厕纸
扔下去。对，嗯，那还有什么东西掉下去不会捞呢？
什么头发痰啊？
啊，小铜板儿，你们现在国内的人民币还用不用铜板了？
有啊。
小钱子，对不对？一毛钱掉进去，你捞不捞了？
一毛钱，嗯，不太会捞，
不太会捞，
受不
了。哎呦，但是听众朋友一听就知道，我们陆家是清贫的传道人，一毛钱掉了粪坑里还不一定捞。
我们家那个厕所现在也不是很好捞，太小了嘛，你手伸进去要捡那个小的，不是很好捡。
好了，如果一毛钱、一角钱掉进去不捞，那为什么手机要捞呢？
价值。
哎，对呀，对呀，你事先把你这个福音的信息里面摆好了，人在神的眼中，在神的心目中是什么？
何等宝贵呢？
哎，何等贵重，要贵重许多。那这个贵重许多当然牵涉到另外一个啊，以前我们在讲马太福音的时候讲的，是因为你是好人有价值，还是因为你是坏人有价值呢？是因为你是个有学问的人有价值呢，还是因为你是个流浪汉有价值呢？
嗯，
在神看有没有这样的区别呢？
没有，
没有。但是的确你跟一头牛啊有价值上的区分。嗯，一个婴孩有价值还是一个老头有价值呢？
都有价值。
为什么这件事情为什么会这样有价值？为什么神的这个看法跟世界上的看法是很不一样的？
你神这样一个灵魂，让人活的一个灵啊，放在人的里面，
是放了以后才有价值，还是放了以前就有价值？
放了以前也有价值，
也有价值。那这里边就好多值得思想的，这些都是传福音很好的入手点，因为这是让人家无话可答的。你说中国的社会里面什么样的人有价值？在你自己的心目中，人有没有所谓价值的区分？肯定有啊。
对啊，现在有些人在人的眼中就是毫无价值。
对呀，啊，以前马克思的思想要讲人的经济价值、劳动价值啊，我们觉得好像很没道理。其实我们现在自己都是这种原则的奉行者。你喜欢跟着这个社会上的大碗跑，人家赚钱了你觉得有价值，在街上个流浪汉你觉得没价值。
嗯，其实人心里这个良心都知道的，什么是对的。
你要嫁女儿 啊，你要觉得说是一个留洋的博士，你就觉得哎，这门婚事肯定不错啊。但是我们这边留洋的博士杀妻啊，已经好几起案子了，是吧？
嗯，是，就是知识越高啊，反而也带来很多的问题。
以前解放军来的时候啊，父亲那边好像还有一个我应该称他为姑姑的啊，那时候还小，村子里面就有人给我爷爷出主意了，说你把她嫁给那个街上的叫花子。
这样子
啊？哎，对，因为好像我父亲那边有个大哥嘛，是什么？是念黄埔军校的， 跟国民党有关系，怕连累，人家就很聪明，就跟他说你把他嫁给村上那个叫花子。哎，他就真的把他嫁给那个叫花子，结果以后呢，就是这个小姑反而日子过得特别好，都没有遭到批斗，好像还开了个照相馆什么的，后来就你看这个价值很有意思的、哦、对不对？价值这个事情很值得讲的，因为你不管怎么讲，你最后把这个比喻拿出来的时候，你告诉人家说在神的眼中看你是极有价值的，
嗯，
因此当你听见说他亲自下来救你，把你从粪堆里面捞出来的时候，你不要以为惊奇。用现在有学问的话讲，就是说人的价值是一个在人在神的眼中是一个绝对价值，不是个相对价值，这个你也可以去说。人是受造以先，在神的眼中已经有价值，这个叫做我们照着他的形象，照着他的样式造，而不是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出来之后做了什么事情决定我们的价值，或者这个人是好人是坏人，是个罪犯是个大善事来决定他的价值。不，只要是人在神的心目中就有绝对价值。
是，
那主耶稣也讲了，这不管是牛是驴啊是羊啊，他都是这么说的，掉到井里立时拉上来，
动作是比较快。
哎，而且像前面那个例子，亚伯拉罕的女儿啊，在撒旦手里面受苦，那一定要把她救出来。人在神的心目中是什么地位？事先讲好。那还有东西你也可以讲在里边的，这智慧型的手机，它的智慧是什么？它的智慧是谁摆进去的呢？
这是人设计嘛？
主人摆进去的嘛，经过设计的。你这个人到底是进化来的，是设计来的？这你得决定啊。
嗯，
圣经的话讲说我的受造是奇妙可畏，不但奇妙，而且到了一个可畏的地步。那三千年之后我们越来越明白这句话实在是说得太对了啊。
嗯，
这里边也可以讲，目的就是讲到最后你能够像主耶稣一样，用一个很清楚的例子让人家觉得说神一定做，已经做，亲自做，来拯救你这件事。你听见的时候不要以为稀奇，不要随便把它丢掉。
嗯，
这样就挺给力了，对吧？
这样就好一点。嗯，
好一点。是，我自己相信，如果从这些的主耶稣的传福音的这些例子里啊，好好的去思想的话呢，那是可以帮助我们回头啊，回头设计一个啊，就像你说的这种手机与粪坑的福音信息啊，挺好。
我们是谁给我讲的？
嗯嗯，因为比喻或者是例子，福音的例子是最难举的。
嗯
啊，那你直接用主耶稣这些例子呢，又有点不合时代，
是
对吧？那还有一部分你可以讲的，就是说手机从粪坑里面捞出来之后，你会怎么办？
清洁它。
怎么清洁吧？
电吹风吹干呢、啊嗯、晾干呢、啊、开呀、啊、麻出来呀、啊、就等于说里外都要整修啊。
对啊，那这也是一个很好的福音的入手点，对不对？
嗯、
我们现在常常就想说啊，主把我从罪恶里面救出来好像就没事儿，他把我晾在一旁了。不不不，的确你手机从水里面捞出来不要随便开机啊。可是你非得有他的主人好好的把它清理了，给他换了零件了。
其实心里面还是打算继续用它的。
哦，对对对对对。而且啊，还有一个好处，对不对？你这个，你说手机从粪坑里捞出来，就算你把它修好了，它还是原来那个手机啊。我们从罪恶里面被拯救出来，神给我们换零件呢、啊，换比原来更好的零件呢、啊。
嗯，
哎，我们罪恶的痕迹通通都不见了，啊，里边所有犯罪的证据都给洗掉了。以前没这么漂亮，现在是比雪更白啊！啊，里面从前就是个普通的卡，嗯、现在装上神儿子的生命啊！
是，
以前只能打电话给朋友，现在可以打电话给上帝啊！
不得了的事情，
啊，不得了的事情。所以剩下的当然还有一点，就是说，你这个手机要是不知道自己是掉在粪坑里，人要是不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而且他的结局是永远的沉沦的话，他就不会觉得啊，这个消息是个好消息嘛。
很多人都是这么觉得，扔掉、算了。
这样，你现在你这个从手机来讲的话，你能不能打电话给上帝？你也没信主，你根本不知道。我们一祷告，你觉得很好笑，你觉得对空气说话，但是我们真的接得通的，接不通是你的问题。你应该知道自己需要被拯救，需要被修理，而不是你在笑我们，好像整天不知道在跟谁讲话一样。
人现在都是这样的嘛，视频的手机对不对？
嗯，
或者有个平板电脑，
嗯，
都是拿这个东西来看嘛。我看得见的我才信，我看不见的东西呢，我基本上不要信，不信，
嗯，
觉得它是可疑的。
嗯，
但是神给我们那个心里面能够看见将来的事情的话，
嗯，
也是一件很稀奇的事情。只是现在这个世代的人，就是功能好像就已经被扯掉线了吧？
对啊，你需要换零件呐，啊，要接上不一样的网络啊。好了，这个陆家，我们今天呢，就是把这个主耶稣的让人家不能对答这话的这个比喻啊，拿出来返回去啊，试着设计一下怎么传福音。听众朋友、弟兄姐妹，不妨去试试啊。去圣经里面找找啊，主耶稣还有好多好多这种让人家不能强辩、无法辩驳，而且一直指到人心里面的问题。你把它拿出来，换成现代的语言，再返回头去想想，可以怎么传福音啊？我相信你会越想越多，越想越开心。剩下唯一的问题就是什么？
什么问题？
你得找一群法利赛人来听啊，
找福音朋友。
好吧，那陆家，我们今天这个就暂时停在这个地方啊。那主耶稣呢，那一天他吃饭，他倒是没马上走的意思，因为他后边了，要借着人家请他吃饭呢，把这个话题一直讲到天国，好像请客吃饭。哎，那我们就下回再谈了。
好，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